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，欢迎大家留言参与。
对于您的提问，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，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，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。
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欢迎您来到亚洲真理电台的问问神父栏目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David。
我是方济神父，
欢迎神父的到来。好，神父，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进入了这个四旬期第四周了，是吧？
对，
今天主日呢，那今天主日的福音呢，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荡子回头的比喻。
是的，
在这个比喻当中呢，耶稣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天父的他那种慈悲的充满怜悯的形象。不论我们犯了什么错误，他都会原谅我们，不论我们犯了什么罪，他都会宽恕我们，始终在等待着我们。同时呢，在我们后台的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呢，突然又让我若有所思啊，关于刚才的那个形象。
对，
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说神父您好，我在读圣经时呢，遇到一些不明白的地方，比如说这是马尔谷福音第三章28-29节的啊，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世人的一切罪恶，连所说的任何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但谁若亵渎了圣神，永远不得赦免。他想请问，这里讲的亵渎圣神具体指的是什么罪？犯这种罪的人就一定得不到赦免吗？请问在世上怎么才能避免这样的罪过呢？谢谢神父，这是这位提问题的听众，谢谢神父。在看到这样一个问题之后呢，又会觉得刚才的那个比喻好像那是我可能是两个方面啊，就像是一个小孩犯错误，大人会讲你一次两次好，我原谅你，屡教不改，这种就相当于这个逻辑吧，就是说这种犯了亵渎圣神的这种罪过
就得不到赦免，
得不到赦免。关于他问题里边的这些疑问，神父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呢？
好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圣经是在圣神的默感之下写出来的，天主是圣经的作者，而天主圣神是圣经最好的解释者。教会里的伟人亚历山大的奥里镇曾经说过，圣经既由圣神写成，就该借同一圣神的助佑去阅读和解释。所以呢，在阅读圣经之前，如果能够做一个祈祷，那对我们在理解天主圣言方面将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因为借着祈祷，圣神光照我们能明白并领会圣经表达的真理。同时在读经的时候，联系上下文的环境，了解圣经作者所处的文化，采用的文学类型、叙述方式等等，这些也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字背后传达的讯息。那关于这位听众所提到的这一章节，在三篇对观福音当中都有记载，而马窦对此的记述最为详细。根据他的记载，当时耶稣治好了一个又瞎又哑的附魔人，之后这个哑巴能开口说话，也能看见。群众对此都很惊奇，说耶稣是大卫之子，但是法利赛人却说耶稣是仗赖魔王贝尔泽布驱魔。耶稣明明做了一件有目共睹的好事，自称为义的法利赛人经师却矢口否认，他们出于嫉妒，不愿意承认耶稣的权威，他们的心受到了蒙蔽，不仅看不到真理，甚至还把虚构的罪名加在耶稣身上，故意诋毁耶稣为附魔的人，把圣神的作为归到邪魔身上。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，耶稣答复那些经师说，一切罪过和亵渎人都可得赦免， 但是亵渎圣神的罪必不得赦免。凡出言干犯人子的可得赦免，但出言干犯圣神的在今世及来世都不得赦免。对于这段圣经，我们可以首先参考马窦福音上的注释，上面写说，亵渎和干犯圣神的罪不得赦的缘故，不是因为赦罪的权柄受到限制，而是因为犯此罪的人利益闭眼不看真理，缺少了得赦必备的痛悔条件。在天主教教理上第1864条上也有这样的话说，天主的仁慈固然无限无量，但谁若故意拒绝天主的仁慈，不愿悔改，就是不接受罪过的宽恕和圣神所提供的救援。这样的固执顽强能导致死不悔改，永远丧亡。从圣经的注释和教理上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出，人心的悔改与其罪过的赦免与圣神之间有着亲密的联系。那在人类的整个救恩史当中，圣神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。关于圣神，圣经上说，天主借着圣神将这一切启示给我们了，因为圣神洞察一切，就连天主的深奥事理他也洞悉。除了天主圣神外，谁也不能明了天主的奥秘。启示天主的圣神就像领路人一样，带领我们走进所信仰的那一位，认识基督和他的圣言。另外，罗马人书上也为我们说，圣神也扶助我们的软弱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祈求才对，而圣神却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带我们转求。而且每个人所具备的神恩也都来自于圣神，甚至圣保禄说，除非受圣神感动，也没有一个能说耶稣是主的。教会里面的一位圣人圣巴西略凯撒利亚，在他的著作《论圣神》里曾说，借着与圣神共荣，圣神使人变成属神的，使人重返乐园，恢复义子的地位，敢称天主为父，能分享基督的恩宠，被称为光明之子，能有份于永远的光荣。所以人只有在圣神的帮助之下才可能获得救恩。相反的，一个拒绝圣神的人就拒绝了救恩。这里我们所提到的亵渎圣神，就是触犯和拒绝圣神。拒绝被圣神引领到赐予救恩的耶稣基督那里。在圣经的另一处上说，耶稣曾说过，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，而是有病的人。我不是来招义人，而是来招罪人。只有那些承认自己有罪且需要被救赎的人才能获得救恩，而那些自称为义的人，不是他们不需要被救赎，而是他们拒绝了被救赎的邀请，他们彻底拒绝承认自己有罪过。这样一来，他们的生命状态就停留在死亡的行为之中，就是罪恶之中。他们的灵魂上也没有天主的宠爱，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是邪恶的，彻底的拒绝悔罪，彻底的拒绝接受罪过的赦免。为一个犯了大罪的人来说，得赦免和得救恩最直接的方式呢，就是领受告解圣事。告解圣事需要人和天主的共同行动。人的行动就是指忏悔的人在圣神引导下的皈依，其中就包括内心的悔改，或者说我们称之为痛悔。办告解是人在天主前自愿的承认自己的罪过，祈求宽恕的圣事。为一个明明犯了大罪却固执不悔改的人来说，他也肯定不愿意去办告解。 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个词叫死不悔改，意思就是指人非常顽固，到死也不后悔改正。即使是面对不可否认的事实，这样的人还是会固执的否认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圣经当中的例子。当耶稣来到世界上，接受他教导的人是普通人，比如税吏、公开的罪人、贫苦大众等等。而那些拒绝耶稣教导的人，比如经师和司祭长，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他们都自称为义人，嫉妒耶稣，心硬，昧着良心说瞎话。这些司祭长和经师不仅由于心硬不相信耶稣，还陷害耶稣，要把他杀死。他们找人做假见证，污蔑耶稣，煽惑群众，要求比拉多释放巴拉巴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告诉他们，在耶稣身上查不出一条罪状来，但是他们却齐声喊叫，且不断的喊叫，要把耶稣钉死。他们当时的行为就是固执于罪恶当中，拒绝相信真理，拒绝接受悔改，所以在最后他们自己的行为也就审判了他们。那如果说到如何避免犯亵渎圣神的罪过，在圣保罗宗徒的书信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你们不要叫天主的圣神忧郁，这是在致欧弗所人书第四章第三十节上。圣保禄其实是在告诉俄弗所的信友们要小心，不要因为犯罪而把从灵洗时就领受的圣神从心里赶出去。我们在生活中也成为圣神居住的宫殿，成为圣神的合作者，这就要求我们要保持灵魂上有天主的宠爱。我们从灵洗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了圣神居住的宫殿，成为了圣神的合作者，这就要求我们要时常保持着灵魂上有天主的宠爱，不要陷于大罪之中。那么另外一点呢，我想提醒的就是提防嫉妒的心思，嫉妒别人的好，别人的美善或者是成就。在创世纪里面，魔鬼就是因为嫉妒天主对人的好，才引诱元祖犯罪。新约时代里面，司祭长和经师也是因为嫉妒，就说了谎话，诽谤耶稣，最终杀死耶稣。在世界中生活，我们更要警惕，要时常的向天主祈求一颗纯洁和谦逊的心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我对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的一个分享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这位弟兄或姊妹，谢谢。
好，我们非常感谢神父为我们带来的分享。希望呢在听到神父的分享之后呢，可以对我们的教友们的心中的疑惑吧有所帮助。那也特别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各位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您在信仰生活当中也有一些自己的疑虑，也欢迎在我们节目下方进行留言。大家可以下载真理文化 APP， 在这个 APP 里边呢可以直接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在节目的下方呢有一个对话框，在这个对话框里边大家就可以直接留言进行提问。如果您的问题呢是比较私人的问题，你也可以在留言框里边索要我们的联系方式，我们私下把您的问题告诉神父。好，我们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，这期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，下期再会。